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平安。我常在想，人在形容生命，不知道您会如何来形容生命呢？有人说生命好像一首歌，某些时候这个形容似乎也蛮贴切的。真的，从一个人的生命中你可以听到他生命的曲调，是和谐，是柔美，是吸引人的，是让你一直想要听下去的，带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光明喜悦。今天坐在白云的前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他是培基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陈宝国，陈执行长。我曾经见过他，那么每次当我想起他的时候呢，就给我一种很安稳的感受。我觉得好像里面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很温柔很内敛的，并且是很自然涌流而出的力量。云彩飞扬的节目，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陈宝国执行长，他是有一首怎么样生命之歌呢？让我请他来细说从头。陈执行长，非常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
哎，谢谢白云小姐，也谢谢听众们，让我可以跟大家在空中可以相会。
是，我知道陈执行长您自己在培基文教基金会啊好多年了，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这样的一个工作最主要的是在做一些什么呢？
在学习。好，如果你有机会来我们办公室啊，你就看到我们一家六个人啊，四个孩子跟我内人啊，我们一家人就在那里啊服务大家。
嗯哼，
每年我们都服务好几千人啊，那我们在做不同方面的事啊，像兼顾家庭啊，那我们自己的家庭需要的兼顾啊，如何处理我们中间的很多问题啊。那我们也在做品格教育，那我们自己很需要品格，我们很需要在每一件的决定上能做得对，无论是我个人的生活人际关系上啊，如何做事，各方面都需要来学习啊。所以除了服务大家是最后呢希望能够达成啊，在过程中啊，我们一家人啊都有很多机会来学习。那最需要学的是我自己。
其实刚才陈执行长给白云的答案让我非常的惊讶，可是我却非常的欣赏哦。居然问一位执行长说：“你的工作是什么时候在学习？”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种工作哎。那个工作是一直要在学习的当中，并且您刚刚讲到，我发觉是特别是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品格，我想跟我们的生活是很有关系。那刚才您提到说，您是一家人都在这个当中啊，
是，
那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我觉得这个家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你们四个孩子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做这个学习的工作。
哎，那基本上啊，我们这样一起工作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啊。那我们是1995年被邀请来台湾的啊，那个时候培基已经被邀请来台湾有3年。那一直那个主办单位啊，公元2000年一直要求 佩姬的台湾设立办公室。那因为我在1992年年底啊，在科达公司工作了有快将近25年啊，在研发处啊做工作25年。那我因为提早退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动向啊，我只是有一个梦想，就是一家人能够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后来培基知道了我们的情形，就邀请我们来台湾啊，来参与在设立这个办公室这个事情啊。所以1995年啊4月1号我们就到了台湾，
是，
那我们一直到如今啊，在做一起学习了有10多年啊，超过10年了。
真正到台湾已经有这样的10年的时间了。
对的啊哈。
那么刚才我想陈执行长已经开始在说到他的这个生命历程了啊，
哎，
比如说您在科达服务了25年了啊，然后那个时候人生啊，在看这个动向是怎么样。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人生的整个的过程中啊，一定对你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个转捩点，
是，
然后来带领你这个人生的整个的动向。
对，
那据白云自己所知，应该是您的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
对，
那我想我就想从这一点来切入啊。那么是在什么时候信主的？
我信主啊，是那个1994年，我1993年就去了美国，开始在研究院读书啊。那在那里差不多1年的时间，在那个时期呢，在中国学生中有一个蛮特殊的情形，就是很多中国学生啊，很多不少都是研究生，周末的时候他们不去玩耍啊。他们喜欢一起坐下来，一起查考圣经。那我被邀请啊，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查经班。那我是出于好奇啊，就是一直有趣啊。那我差不多有经过了1年之后，我在真正明白到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那如何让我人生中一些基本的问题能够得到解答啊。所以就从那个时间的角度看，那已经有41年了。
是的，那么在当年这么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从好奇能够明白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进一步说我真的是需要信耶稣基督，而也在这个当中找到人生的答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或许我稍微再退后几年啊，因为我是生在上海哈，那在上海那个时代，我不太可能对宗教信仰有任何的了解啊。可是呢，也蛮特殊的啊，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单独住在上海，我父母亲已经去了香港。我记得有一个晚上，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就是我们家都是老房子啊，有也是1层楼的平房啊。有天窗，有个晚上我从天窗那里望出去，是一个很美的明月啊，但是月中啊，心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触啊，宇宙中一定有个主宰，所以那个时候大约13、14岁吧，
是
啊，那我快到16岁的时候有机会，就后来去了香港啊，那在香港啊。开始也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如何，那最初就是补习英文吧啊。那过了1年之后，竟然有机会进入一个现在的中文大学啊的前身，就是崇基书院，是一个等于是个大学了啊。那崇基是一个基督教大学啊，是教会学校，所以我4年在大学里呢是需要选修一些圣经的课程啊，像第一年就有新月啊，有一个学期整个读新月，我都考试也及格了啊，是也可以了啊。那另外到3年级整一年啊要选旧月啊，所以那学校每一个礼拜都有周会啊，都有很多时候有牧师传道人啊在那里演讲啊，都有这些背景。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很有兴趣好好学英文，所以当我的英语老师邀请我去 他的教堂，哎，我把这个看作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事实上，从一年级啊，大约，快这个一学期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就开始去教会，我去了三年多哈，啊，所以有这个背景，因为主要那个时候去学英文，啊，那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有好奇心呢？就是虽然我参加了很多啊这些聚会，也选了这些课程，但是呢，却啊不确定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圣经到底讲什么。啊，我很不确定，啊，所以当在学校里有这样一个机会，哎，一群同学啊一起要来研讨圣经，啊，我就带着一个好奇心就去了，而且是以后啊每个礼拜我一定会固定的去，啊，所以呢，我就是参加查经班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里啊，我有些什么感受呢？啊，我可以现在讲到这件事情。我的感受第一就是，当我在美国这个完全独立生活很自由的情形之下，我心里有一种很特殊的痛苦，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人住看着你，所以你什么都可以做，啊，我发现我在我里边没有一个力量真正来行善做对的事，而很多时候就我自己的标准觉得不好的不该做的，哎，我就偏偏去做，啊，这个有一种没有这种本能来行善，反而去做不好的事，所以我发觉到自己啊有这种倾向，那当我继续在查经的时候，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圣经中的主人翁最中心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到底他是谁？我最初以为他只是一个圣人，后来发现圣经所讲的他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世主，他很惨的被钉十字架，哎，为什么呢？啊，直到有一天啊，我发现我内心中的这种冲突，我无能行善，耶稣替代我钉十字架。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本性中的问题有一个答案，啊，不需要我自己来承担，啊，这些所有我的做错的后果，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承担了，啊，有些圣经开了我的眼睛，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以前我就是风闻有神，知道有宇宙间有个主宰，有耶稣基督这个历史人物，他跟我无关。但是当我明白这些圣经，我打开我的心门，请耶稣进到我的生命中，让他来做我的救主，让他做我的生命的主。啊，当我这样的做的时候啊，我真正发现原来我的那个问题可以得到答案，真正可以解决。而且那个时候啊，你能够想象我啊，在大学四年中最期望的一件事就能够出国留学，最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 Wisconsin 大学，这些都达成了，我人生中想要的都有了，但是有的时候心中很空虚。当我有一天跪在自己床前这样做了这样的接待，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我第二天发现心中的那种空虚就完全不见了，啊，我就发现，哎，我可以活在永恒的一个旨意当中，这位主的永恒的旨意里，哎呀，我发现人生真的是可以完全的不同，啊，所以，回想起来啊，虽然这已经是啊41年前的事了，但是对我人生整个的改变极其大，因为我有的时候想这一件事，如果我没有遇见主，我还是在美国读书，后来在美国工作，那我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想我大约已经毁了自己。啊，因为我继续做错的话，我不可能做太久，最后一定会毁了自己。啊， 所以呢，感谢主啊，他救赎了我啊，让我归正，以后走在一条对的路上，能体验到这位真神啊，他造了我们，为我们的人生有那么美好的计划。后来我慢慢发现，不只是我的个人，甚至我的整个家庭。
是，
嗯哼。
刚才在听陈执行长说的时候，这个41年哈，我想绝对也不是这几句话能够道尽。可是我想您已经把重点非常清楚的啊，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啊。不过呢，刚才您说了一句话，让白云非常的惊讶，就说：“你说如果我不是走在这条路上，可能我自己会把自己给毁了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会听在这里，这到底是怎么说呢？哈，所以我很想就您刚刚所说的这些里面抽丝剥茧哦，我想有几个问题哦，让我们的陈执行长来慢慢的跟我们再更详细的描述一下啊。因为您说您在大概13岁的时候，一个人在上海看了一轮明月，就觉得哎，这个天地间是有神啊。那 OK， 这个可能就过去了。可是，一直到您自己到了上研究所，在美国，您真正遇见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路历程。
是的，
你心里说有神，可是你怎么能够确定说我现在去这个查经班，他们说跟我介绍的这一位就是独一的真神呢？那我很想听听陈执行长在您那个时候对您来说这个确认是怎么样的一个产生的。
哎，好啊，好。我的思路中间我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是不是个大骗子，骗了整个人类？我相信，我这个发现不可能。他是疯子吗？我发现也不是。那最后还有什么选择？他真的是他所称的是神的儿子。那跟我当时的困境啊，可以很好的温和。我发现在我里边没有一个力量来真正行善，却有一个倾向让我去做错。如果在美国，像我是干大学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你差不多干什么都可以。那你想，一个年轻人如果没有限制他可以干多久？最后他一定毁了自己。好，那所以今天人生中上帝是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人生，但人因为他的罪性，他最后是选择错误的一些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人毁了自己。最近我有机会了解在中国甚至香港年轻一代最大的杀手是自杀。就当人没有神在心中的时候，要一个人全部靠自己来面对人生的各样的挑战困难，最后他们放弃甚至走上那条路，那是何等可悲的事。那也很多年轻人，他只是想我现在就要享受无论是香烟，无论是毒品无论是性，我都要去尝试，我都要享受。最后是什么？不是毁了自己吗？因为这是都是对他们有害处的。今天如何我们跟这位真神，我们中国人我们与天能够和好，与造物主和好，照着他的旨意来过我们的人生。哎呀，我们可以过一个非常丰盛的人生，这是一个不同的选择所以今天我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从我自己的体验中，这位主解决了我最大的困难从一个罪的奴仆进入到一个真正可以过自由人生的一个人这个不是我三言两语就能够解释清楚，那这个是可以自己去经历的。
陈执行长刚刚在讲到说，您那个时候 你想要的都有了，
嗯哼，
你最想上的这个学校你也去了，
是，
然后在那个时候的环境你也可以得到奖学金，
是，
能够完成您的学，好像什么都有了，
什么都有，
可是你发觉不对，这个人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的重点，你说要能够做对的事情，
是，
当一个人不对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有问题，
是，
所以我就白云就回想你刚刚说那个毁了，是不是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含义，是人不对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常常是一个会选择错的，
是，
所以要做对的事情，
是，
那白云蛮好奇的，你那时候那么年轻啊，
嗯哼，
能够有自觉到自己无力行善，
嗯哼，
我自己在想哦，你应该是一个，我们想起来应该是优秀青年嘛，
啊哈，
可是您自己说不是啊，
啊哈，
我想这一点您怎么样来啊，在那么年轻好像功课啦、嗯、各方面都不错的一个人、
嗯、
您怎么发觉说我是有罪的呢，
啊哈，
我想这一点可以请您更清楚的跟我们说一下，
是、嗯、我怎么样啊，那个最后很深的体会到这件事情啊，那我了解到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的眼睛啊是我们灵魂的窗口，如果我们的眼睛不去管好，那我们就会出问题。那我发现我在那个时候啊，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我的眼睛。有的时候啊，完全是出于我自己能够控制的；有的时候我是可以去主宰的，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允许我的眼睛看对的东西。
嗯，
所以那件事情让我深深体会到，我无能行善。啊，我需要这位主的帮助。
嗯，
那我也越来越明白啊，作为一个男人，这是非常重要。这个时代比我40年前的时代更困难。如果我们不小心啊，一些不好的图案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嗯，
我们会拒绝这个东西吗？
嗯，
还是我们觉得哎呀，暂时的享受没有关系。我们看了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最后会有一些行为出来，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是，虽然是小小的一个器官，
嗯哼，
就是一个眼睛，
对，
好，你看就会产生这样子的、
uh-huh、
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
哎、
那我想你自己深深的知道那里边我需要、嗯、我需要，而这个能力在这个时候你发现了、
嗯嗯、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
对，
那么陈执行长，您那个时候我相信一定做一个很清楚的向耶稣基督一个我们所谓的认罪觉知祷告。
对，
你会告诉我们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然后您做了这样的一个觉知之后、
嗯、
您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转换、嗯、
是啊、在这个之前啊，当然我已经在查经班中间啊，已经有一年参加聚会啊，甚至我记得也甚至也有带过查经啊，第一次带查经困难的不得了啊，跪在地上啊，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带法啊。啊，好像我记得那一次要带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关于重生啊这个主题。我想我那一次带的是很糟吧，但是我真的发现啊，我真的不懂啊，然后主慢慢带领我，让我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那我也开始去每个礼拜天啊都固定去教会啊，也听了牧师的那个教导等等。所以很多该怎么做我都知道了，就一直还没做啊。那直到有一天啊，我跪在自己床前啊，在主面前，这个真的是认罪，承认自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罪人，而认识到一件事，耶稣是替代我被钉十字架。所以那节经文，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可以成为造天地万物主的孩子。我需要做的很简单，打开我的心门，把耶稣邀请到我的生命中来，然后相信他的名，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主。我承认我是罪人，耶稣成为我的救赎主，基督是讲到他是神所高的那一位神的独生儿子。以前我是自己做主的人，所以我做错很多，我以后是要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我要做跟随他的人，人生就不同了。那这个前后啊是全然的不同。
是，
嗯，
这是在41年前了，
41年前的
这位年轻人跪在主的面前，
嗯哼，
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对，
他的生命已经有主了，
是，
并且我知道这个主就开始来带领你，
嗯哼，
这一生的生命，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那么这个故事怎么样发展呢？
啊哈，
我们先来一首诗歌，
好的，
继续。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采访的是培基文教基金会陈宝国执行长，他的生命见证，也就是他的生命经历啊。
嗯、
那么在前面呢，陈执行长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向耶稣基督做了一个这样认罪，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我相信您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在神的手中，并且也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边，
是的，
他带领你。那么您后来从啊，你自己最向往的这个学校毕业了，我知道拿到博士学位，对不对？
嗯哼，
是化学博士。
哎，对的，
是。那么您开始就进入您的这个工作了啊。
嗯哼，
那这个时候您那个时候怎么样来寻求您的工作方向呢？
是啊。我记得1967年啊，暑假啊，我有回香港，啊，已经有4年离开家了啊，回去看我的家人。啊，那次回去有些特殊情形发生，香港在那一年暑假是有暴动，那看到整个社会非常不稳定啊啊！我快离开前，我问我的父亲，我说：“爸爸，你需不需要离开香港？”啊，有没有兴趣到北美去生活？啊，爸，我父亲就跟我说：“哎呀，我太厌倦香港的生活了，啊，特别是人情受教这些方面的啊一些问题啊，啊，他说猜好没有，很想到北美去。”我说：“哎呀，太简单了，我就要快要毕业哈，我可以去加拿大找一份工作，然后呢，马上可以帮全家人申请。”移民到加拿大去，爸爸说：“哎，很好，那好，我就这样决定了啊，决定了。我一回到美国，就写了一封信给柯达公司，因为曾经柯达公司邀请我去他们那里 研究实验室去访问，而且提供了一个工作给我，我很很感谢他们这样的看重啊，那给我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跟他们说很抱歉啊，我决定了要去加拿大工作，所以呢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这个邀请啊，就是已经拒绝了他们。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跟系里面那个教授，韩国教授啊商量啊，他认识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教授啊，经过他的帮助啊，我就很快的拿到一份一个大学的超博士的工作啊，我就决定要去加拿大工作了。然后一面写着论文。我记得那个时候全心定了下来就要到加拿大去。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又发现一些事情不如意的事情开始发生了。我从威斯康斯州本来是打算开车去加拿大，然后买了部车。发现后来说天气太冷了，无法发动这个车。要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有没有为我的将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主要我做什么？我根本忘了去祷告。我自己就决定了我开始祷告起来了。主啊，你要我去哪里？是不是要我去加拿大，还是你有另外的意思？我记得有一天一面中午的时候回家我研究实验室离开家在5分钟，一面走路一面回去，一面在跟主沟通，跟他祷告就求问主，主你要我毕业以后去哪里工作我觉得我不对没有请问主，我就怎么随随便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呢我那天一回到家就看到我去访问一些公司曾经有的一些美国地图，一看到地图上 Rochester New York 就是柯达公司的在位的地方就在两个城市的中间，水牛城跟雪城，然后我想那里一定有个康奈尔大学就在 Rochester 的南边Ithaca。 我当时马上惊讶的不得了，因为我知道每一个这个地方都有中国学生查经班，而且我亲眼目睹看到 Wisconsin 的查经班被主兴起来，人数从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四十几个六十几个，我们办退休会100多个甚至200多个人都来参加，而且我发现每一个大学里都有中国学生查经班，是当时是很特殊的现象。而我看到一个需要，就是查经班每个查经班都是有它特殊性，彼此之间如果有很多的来往可以大家都得益处。所以我当时就一个感动，哇，如果我在 Rochester 工作，我在那个地区来服务那个地区的查经班，能够去拜访他们能够尽量的一起来服侍主，那会多好。我有了这个念头以后，马上打电话去柯达公司问那个负责人，我说你们曾经给我一个工作，请问这个工作还在不在？那个人说好吧，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打电话去那个部门帮你问一下，你什么时候会等我电话，就是当天的下午4点，他们这的下午5点他会打电话给我。所以当天下午我乖乖的4点钟就回到，因为有一个小时时间的区隔就回到家里就接那个电话。那个人跟我说，他说那个部门本来根本不要请任何人，因为看到你学业的背景太符合他们的需要了，所以他们额外的制造出一个工作来，就是要考虑你的，他们没有请任何人再来拜访，你有兴趣这个工作还是你的，
是
而且要加你的薪水。
哇，这个量身定做的
量身定做。我告诉你真的，我以后发现那个是量身定做的工作。我如果自己用我的智慧去寻找，可能没办法找到那么好的工作。那个时代，柯达研究实验室真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这个太适合我的背景我差不多就像一个学校的研究实验室换到另外一个研究实验室那样子 去那里工作的。这个背后真的看到，当我们啊来体会神的心意，走在他旨意里，真是最好的一件事。因为有一节圣经他是这么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就我们所关心的，譬如说我们的学业啦，我们的婚姻啦，我们生活中所需啦，他都提供给我们最好的。那如果我们把主放在首位，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美好。那我享受了一直到如今。
是，我想这句话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3节的经文哦。
对。
那么陈执行长说他就是守着这句话直到如今啊、所以他回头想起来说，神你的带领绝对不会错，每一个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啊。
对。
那所以您自己在一路上在寻求或者在转换、我相信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
是的。
是。那你们在可达待了多少年？
我去那里工作的时候曾经考虑过，哎，我在可达大概做5年吧。
嗯。
去了那里4年之后啊，主为我预备了一位姐妹啊，成为我的配偶，我们结婚啊，后来开始我们的家庭啊，主赐给我们他的产业啊，我们一共有4个孩子啊，不知不觉25年就过去了。
是。
那后来科大公司在很困难的经济的情形之下，他提供了一个很优惠的一个早退休的一个计划。那当我发现我是刚刚合格，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我该退休了。
是，请问那个时候您几岁？
我考虑的才不到50岁、
哦、
我真正退休的时候是刚刚过50、
哦、
嗯哼，
人生的下半场啊、
人生下半场就是就是
是
啊。
您，我相信做那个决定对您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从原来这么熟悉，可能这就是您第一份工作，
是就这一份工作，
就这么一份工作，
就这一份工作。哎，
是，然后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提早要退休？那是不是也是刚才您说的？您在这种选择，尤其我觉得下半场
是
反而对我们来讲，那个顾虑是更多了。
对的
啊、哦，因为你有很多的家庭啊，各方面的责任啊。
对。
那那个时候您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
嗯
啊，您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然后您怎么样会走上这样的一个
是、
啊、就选择了退休的路呢？
啊，我深深体会到，真的，我的工作，我的人生是主为我量身定做的啊、哦。那给我一个机会提早退休，这是主为我的预备，就等于说当我走在主的旨意里啊，他都看到我25年以后可以提早退休。
嗯，
好，那我心中有一个渴慕，一个梦想。我去纽约上州科大公司工作，我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当我要考虑退休的时候，我们一家6个人。那同样的一节经文，我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这些都要加给你们啊！我当时有一个梦啊，就是以前是我单身服侍主，以后我要一家来服侍他，我们一家人能够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所以这是我的梦想。那我也因着这个梦想，我也做该做的决定，比如说我不考虑像科大以前那一类的工作。
嗯。
好。所以主慢慢一步步带领我们，最后带领我们一家人来到台湾。好、那个梦想就实现了。
是。
嗯、
那么这个梦想的实现的过程是怎么样来、进行当中的呢？
是。所以我比如说我不去找我化学专业的工作啊。那可是经济上压力会在那里。所以我不能就只是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啊。比如说我会做些什么呢？诶，有人来问我，你可不可以到这个法庭里边来做一些翻译，因为当时啊有这种需要啊，有华人英文不行，需要有人帮忙翻译。那我这个常常在做的，那就去帮忙吧。诶，也有些稍微有些收入。诶，移民局诶也有这个需要啊，那个所以去那个帮忙啊，这个做翻译。哎，有的时候有些公司想在中国发展， 他们需要把一些专业东西翻译成中文，那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事。那我做专业的翻译，我内人做文字的处理，开始有个电脑，开始有一些软体，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开始配合起来了。那1993年美国培济教育机构被邀请来台湾举办这个纪要生活原则讲座，那有了这个开始之后呢，就有一些翻译上的需要。这个讲座的大纲，这个翻译啊，最初被邀请来翻译的人，他们没有纪要生活讲座背景，所以文字的抓定都会有一定的出入。所以我们开始这一方面参与啊，也是我跟瑞人配合来做成。
是，那白云就很想知道，您那个时候从科大退休下来啊，那么就接一些翻译的工作了，这些，我想跟您原来的收入一定不成比例啊，
不成比例。
那这个时候呢，您心中会不会有一点的担忧啊？会觉得说，那我这个下去，那往后这个生活啦，或者是那个时候，并且年纪也是慢慢的，
是
越来越大啊，
是啊哈，
您会不会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压力在？
是会有压力在，因为有经济，就是我自己啊，如果面对这种情形，很简单，
对，
用少一点，收入少了嘛，就减少收支出嘛啊，可是。我可以对自己有这个要求，我不能全部的要求我的内人，我的孩子，特别我内人非常在乎花钱在孩子身上，
是
对他们需要的一些领域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不能就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啊，所以我一定有机会的我就去啊，那个比如说这有个公司要在中国发展，我有大约在那里有半年的时间吧，帮他们处理一些专业上的翻译，那个时候甚至他们很想把我一起带到中国去。那个时候我很想去中国，从来还没去呢。我以为我因此可以去中国。那个是最后，那个公司的那个执行长最后提早离开那个公司，后来那件事也没了。但是当我们把那个事情做完了，培基就邀请我们开始做翻译啊，然后培基要把整个讲座配音成普通话，他们找各样的不同的人，那些人都没有空，我是一个有空的人，所以第一次的配音是我做的，我做配音，我内人做文字的翻译。
是那个时候，您的小孩多大？
我小孩啊、哦，大的孩子16岁，
其实都是正要上大学，准备高中上大学要花钱的时候。所以我还是回想到刚刚您提到那句很重要圣经的话，
是
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您啊。我想您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梦想，凭着信心说，神你会负我的责任，我把这个你的国跟你的义先放在前头，
是
你会嫁给我。我想不但是你这样子去相信，而是也是这样子去经历了。
对的。
是，那么您怎么会跟培基这个机构，除了是因为翻译吗？我知道你们的家庭后来整个都在这里边来一起，您说学习啊，其实我们知道是在服侍啊。那后来是怎么样，您的家庭会一起带入到这个？
是我考虑退休是那一年，是1991年啊，正式退休91年的年底11月啊，我最后在科大工作结束。那我在9月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决定，是否退休。那一年5月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在美国因为学校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美国发展出一个叫在家教育啊，把孩子请回到家里，父母亲自己教导孩子。那我们在那一年9月份正式开始进入培基的在家教育啊，我们正式运作。6月就去参加培基的年会，第一次的年会。我在这个年会中看到很多不平凡的家庭，有半打一打孩子的很多都规规矩矩啊，哇，那么融洽美好。我想象有一天我的家庭啊也能够如此，所以我很自然有一个愿景，就是 一家人有一天可以一起活在神的旨意里来服侍神，就是这样产生啊。所以那九月底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经过一个月的讨论祷告，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我该不该退休。不只是我，我们六个人一起做这个决定啊，是时间该退休啊。所以我们进入培基整个系统
是
这样，因为孩子们的教育啊，
是
啊，那慢慢培基的总部啊知道我们这个家庭啊，我们开始在家教育，所以我们没有一般家庭的这种问题。如果你从一个地方要搬到另外地方，要处理学业制度的问题，我们的学校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啊，在美国的家里上课跟我们在台湾的办公室里啊，在那里上课是一样的，
是
啊。而我们的孩子们每一个都慢慢在不同的专业上啊，他们在很好的发展，
嗯
啊，能够来贡献他们的特长。
是，
嗯，
神不但带领了您一个人，
嗯，
神带领了您的全家，
就是啊，
是。所以现在您最大的孩子今年几岁了？
啊，29岁，
29岁，所以您看已经13年了
啊。啊，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
啊，
您的家庭现在的状况吗？
啊，是啊，我们一家六个人啊，像我的大女儿啊，她是我的秘书，她也是我们儿童品格教育的负责人。我们暑期也有一个品格英语营在北美啊，也是他是主要负责，他也参与一些排版的工作啊，他在很多方面都参与。我的老二是我们的财务长啊，他所有我们的会计师，那财务的东西都是他负责，也是我们办公室的主任啊。我的第四个儿子是第四个是儿子，他是二姐的助手啊。那我们有很多出版，那很多订购出版啊，我老二处理了，我老四来执行啊，把所以这些东西都寄出去。那我的老四也是负责一些电脑啊，整个设备上的啊一些方面的维持啊都是他在做。他也是妈妈的好帮手，
嗯
啊，在排版很多细节上啊，他也帮助很多。
是，
我的内人就负责我们所有的出版，啊，他是以前台大电机系毕业的，
哦，
啊，那么他曾经也在一些公司做软体工程师啊，设计师，那现在他的专长能够很好被应用，所以因为我们都是用电脑排版啊，那么他为我们的出版做最后的抉择。我的老三他是负责那个接待，因为有很多培基的年轻人啊，从北美到台湾甚至到中国啊去服务，那么他都参与在一些生活细节上的安排。那像我们不只是我们基金会的一些活动，甚至金车文教基金会有一个叫使怀者英语老师啊，这个这一项一个项目，那我们目前有18个培基的年轻人在台湾服务啊，在花莲、南投跟金门啊，那我们也在旁边协助啊，来照顾他们。
是，
那我的老三就负责这样的事情，他做得非常好哈。那另外他在发展另外一个领域，我们发现学品格非常好，学英语也是这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把品格英语连接起来，用品格的内容来学英文。那我们发展教材，我的老三就参与在这个项目里边。
是，我们看见您当年的梦想，全家服侍处，
嗯哼，
真的就是在这个时代，你们做了一个非常美的工作。
嗯哼，
那我想问问，因为我可以看得到啊，
嗯，
您的家就跟培基是整个结合了，
嗯，
所以相信培基的宗旨、培基的意向跟培基的使命，也就是你们家的意向、宗旨跟使命哈、啊。我想听听看，到底这个培基的意向、宗旨跟使命是什么呢？
嗯哼，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
我们的创办人啊，他就奉献他一生做一件事情，就是帮助年轻人做对的决定。他曾经辅导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做成功， 直到他开始教导七项普世性的生活原则，纪要生活原则讲座啊，那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很多青年人，那甚至年长的人，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的问题没有解决，带入到成年人的阶段，所以呢，这个讲座帮助了很多个人和家庭。所以一个美满的家庭啊，和谐的家庭不是一个理想，而是实际可以来体验的。当很多人际关系的冲突都有解决的可能性，而且是彻底的解决，那关系上的问题都能够处理了，一家人能够很好的互补，很好的成为一个团队来做成有意义的事。那我相信啊，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上帝要用华人，一个最好的策略是让华人家庭得到坚固，华人的家庭活在真理的原则里边，他们为主发光，所以无论去哪里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那因此祝福全人类。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白云跟您一起分享培基文教基金会陈宝国执行长的生命见证。当我在听完了他的生命见证之后，我心中有很多的感触，也有很深的感动。我深深的感觉到，这是一个需要方向感的时代，不论是个人，不论是家庭，甚至是整个社会、整个大环境。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会不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么究竟人生或者说生命它的意义跟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当我能够把这个明确的时候，我才会知道什么是我的引导，什么是我的带领，我的方向感才会正确的出来。请问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这样的引导，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感呢？那我也要请问，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依然能够有梦想呢？而梦想真的能够实现吗？陈宝国执行长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他的梦想是我们全家人能够一起来服侍主，我们一家人能够有一致的价值观，有同样的生命意向，有同样的使命感，能够同心协力地朝一个目标努力。他们做到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培基文教基金会无论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他们做生命品格教育，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帮助人们去如何活出一个正确的人生，去做对的事情。在41年前，这个还是一个年轻人的陈执行长，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接受了耶稣基督。照着约翰福音1:12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就这样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他知道他这一生有阿爸天父来为他负责，并且来带领他。他一生中每一次在遇到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他就会用马太福音的6:33所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就是他很清楚的一个方向。而他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跟方向，他经历了生命的丰富、喜乐、满足以及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白云在这里真挚的来祝福每一个收音机旁能够听到这个见证的听众朋友，您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是能够有定位、有方向，是喜乐的，是满足的，是平安的，是丰富的，是能够选择去做对的事情。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陈宝国执行长的同意，把他的生命见证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的宣教事工中。 在我们的宣教事工中有许许多多的生命见证集，都欢迎听众朋友来向我们索取这些 CD 或者是卡带啊，您可以用电话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27557822 27557822，也可以来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都可以。那么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的话呢，欢迎您使用白云刚才为您播报的通讯方式来跟我们联络。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再一次在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祝福您未来的每一天，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期待下周同一个时刻我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